第十三章，生死关头。太阳又落山了，格里纳凡等人又被押回了神庙。看来他们在这里即将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夜了。面对死亡，伴随着沉重，他们共进了晚餐。咱们不能蔫了，格里纳凡鼓励同伴们，不能让这些土著人看笑话。晚饭之后，海伦夫人悲壮地唱起晚祷，其他人都默默地摘下帽子一同祷告。是啊，这个时候不能忘了上帝。大家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互相拥抱着，仿佛是最后的祝福。玛丽和海伦夫人躲到屋角的一张草席上相拥着入睡了。困顿、恐惧在死亡之前溜走了，安然的等待放松了他们的身心。格里纳凡把其他人拉到另一个角落里，亲爱的先生们，咱们大伙儿的命都捏在上帝的手里了，若真是上帝要咱们死，咱们就没说的了，老老实实去听候上帝最后的审判。不过上帝了解咱们的初衷，他知道咱们的高尚，对上帝的安排我无怨无悔，可是在这地方死怕不会太痛快，折磨、受难、受辱我都不在乎，可就这俩女子太……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一下子就哀婉起来，语音也哽咽住了，他不得不打住话头，稍稍停了一会儿。约翰，他对青年船长说，你打算怎么对玛丽呢？我答应她了，约翰静静地回答，愿上帝给我力量，我不辜负她。约翰呢、啊、咱们没有枪可怎么办呢？我这有一把刀，约翰边说边拿出了一把短刀，就是那个该死的卡拉特特栽在地上时我从他手里夺的。爵士，咱俩谁后死谁就完成这最后的任务。谁也没再说什么，神庙里一片死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少校说话了，伙计们，那是万不得已才能干的事情，咱们不能绝望，总还会有点转机吧。格里纳凡解释道，我的意思不是说等死，倘若就咱们几个男的，怎么着也得冲出去杀他们几个，也好给咱们垫背不是。可还有他俩，两个弱女子。约翰隔着门缝数了数外边的看守，一共是25个毛利兵。只见他们点着一堆火，有的躺在火边，有的站在略远的地方，火光映照着他们的脸，他们时不时的朝这边看一眼。是的，没有忘记职责。看守与犯人之间总是有着情绪差别的，前者可能有放松的时刻，而后者时时在准备逃脱，所以人们总能听到有关逃的故事。然而此时的毛利看守却没有半点的放松，也许是因为他们想着报仇，想着杀人呢。25个心存仇恨的士兵看着8个手无寸铁的俘虏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，没必要把这些被关着的欧洲人再捆绑起来。想逃出这神庙也是件难事，三面环山，陡峭无比，就是放出去让你走你也没有活路。唯一一条下山的路在正面，却被毛利兵死死地卡着，所以说格里纳凡也死心了，在这固若金汤的神庙里根本没有逃出去的一线希望。无奈而又沉重的夜晚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整座山几乎都在黑暗之中，既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星星。狂风阵阵袭来，摇撼着山寨，摇撼着群峰，这神庙里只有呜呜嚎叫着的风声。毛利看守的那堆火烧得更旺了，火光照进了神庙， 神庙里的人都满脸沉静，好像在回想他们的即将结束的一生。凌晨四点，一个细小的声响引起了少校的注意，他侧耳听听，觉得声响来自神庙的木桩子后面，那正是山岩矗立的地方。会是什么呢？可能是风声吧。麦克纳布斯摇了摇头，不再去听了。可那声响似乎响个不停，而且有重有轻，不像风声。他立刻警觉起来，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仔细分辨着。哦，是挖洞的声音，有人在外面挖洞呢。少校惊喜不已，他赶快把格里纳凡和约翰悄悄地叫了过来。你俩听听。他压低嗓子，并示意伙伴趴下身子。的确是挖洞扒土的声音，那里面掺和着小石子儿吱吱的被抛下去的动静。可能是个什么动物在自己的窝里呢吧？约翰有点疑问。格里纳凡抬起头说，也可能是个人在扒。少校子激动地说，等一会儿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希望激励了这些被囚禁的人们。威尔逊、奥比内也过来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挖起了墙壁。约翰用上了那把短刀，其他的人从地上找到了石片，甚至就用手直接抠。穆拉蒂则主动担任警戒，他趴在门缝上观察着那些毛利看守。毛利看守们待的地方离这儿有20步远，他们没想到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大家抠挖的这个地方正是熙宁灰岩，松软酥脆，难道真是上帝的安排？尽管没有得劲的工具，洞却挖得很快。这时大家已完全听清了，外面不是动物，而是有人在挖通道，要营救他们。难道真是要营救他们吗？会不会是歪打正着？或许是别的目的。不管怎样，先挖通再说。手指沾满了血污，但没有人感到疼痛。这个时刻，希望在激励着每一个人。整整半小时，一个大约有1米深的洞被挖掏出来了，外面的声响近在咫尺了。几分钟之后，少校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刀尖，他下意识地往回一缩，差点叫出声来。约翰用短刀挡住了外来的刀尖，只是一瞬间，两只手就握在一起了。这是只可爱的小手，不是女人的，就是小孩子的，绝对是欧洲人的手。激动不已的双方谁也没有叫喊。是罗伯尔吧？格里纳凡似乎在自言自语，没人能听到他的话。然而玛丽窜了过来，死命地吻那只沾满泥土的小手。哦，是你吗？天哪，我的罗伯尔！玛丽几乎带上了哭腔。是我，姐姐，我来救你们。哦，别出声了，罗伯尔在外面说着。这孩子，嘿，格里纳凡赞叹不已。注意看守，孩子提醒庙里的人。穆拉蒂赶紧回到门口处，盯着外面告诉大家，平安无事，都睡着了，就有4个没睡。咱们再掏大点儿，威尔逊说着就干起来。罗伯尔钻了进来，身上还捆着一条长绳子，他扑到姐姐怀里没说话，而后又拥抱海伦夫人。好样的，我的孩子，海伦夫人低声赞叹着，还以为你被杀了呢。罗伯尔悄悄地回答，没有的事儿，我趁乱就钻出了栅栏，后来藏在了树林里。夜里我四处找你们呢，那些毛利人都在忙丧事儿，我抽空就到山寨边侦查了，我觉得我能爬到这儿来。心里有数之后，我就从一间棚子里偷了一把刀和这根绳子，我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我正好在神庙后发现了一个软地方，我就开始挖， 挖着挖着就通了。嘿，大家听了都抱着诺贝尔热烈的吻他。咱们快走吧，他显得十分果敢。格里纳凡急忙的问他，巴加内尔在下边吗？巴加内尔在下边，孩子惊讶的反问，他没有在下边接应我们。没有，怎么他没跟你们在一起？没有，罗伯尔，玛丽回答。格里纳凡仍是奇怪不已，你不是跟他一块跑的？我还以为你俩在一起呢。不是，我没见到他，他去哪儿了？罗伯尔也焦急起来。这时少校发话了，咱们得赶紧走了，刻不容缓，刻不容缓。反正巴加内尔不在这儿，咱们就离开这儿吧。于是大家开始计划怎么出逃。神庙之外下是一段峭壁，大约有20英尺高，峭壁之下是很大的一个斜坡，然后就到了山脚，从山脚便可逃入山谷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们悄无声息地随着罗伯尔往外爬。被掏的窟窿之外刚好有个山洞，在滑下峭壁之前，大家躲在山洞里。约翰是最后爬出神庙的，他把扒抠出的土块石子儿都倒退着揽出洞里，而后顺手拽了一块草席掩住了洞口，这样从神庙里看几乎没有任何破绽。罗伯尔带的绳子是大家滑下陡壁的重要工具，真亏了他的心计。绳子的一头拴在了岩石上，约翰先拽着绳子试了试重量的限度，这是必要的，如果绳子断了，不仅人会被摔死，整个行动都会前功尽弃。这之后约翰沉稳地说，绳子最多能吃住2个人的重量，咱们下时候尽量松着点绳子，先请爵士和夫人下。说到这儿，他又对爵士夫妇说，你们下去之后马上晃3下绳子，我们见了再下。我先带路，我知道坡下有个深坑，正好打掩护。罗伯尔自告奋勇。格里纳凡孩子的手亲切地说，那好，你下吧，我的孩子。罗伯尔顺着绳子溜了下去。1分钟之后，绳子晃了3下，看来这勇敢的男孩已经到山脚处了。紧接着爵士和夫人抓住绳子往下滑。东边的天际已有一条灰白，凌晨里的夜色还算浓重，寒冷的风吹得人瑟瑟发抖。海伦夫人拿出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劲儿，两个人到峭壁岩下之后，爵士便揽住了夫人，小心翼翼地往下退，将下山坡了。几只夜栖的鸟被惊飞了，发出一串叫声，在夜空中引起清脆的回响。爵士挪动着，一步一移，一步一阶，几乎是在拖着夫人，行走得十分艰难。他的一只手和两只脚全力地抓着蹬着那些山坡上的草木、树枝和石块，一不小心一块活动的岩石被蹬下去了，哗哗啦啦发出滚动声。爵士当下就出了一身冷汗。就在这时，上面有人低声叫他俩，别动了。格里纳凡顿时停了下来，一手抱着妻子，一手抓牢粗壮的草茎。海伦夫人则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威尔逊听到神庙外有点异样的动静，就赶快推开草席进了庙中。他看到有一个毛利兵朝神庙走来，便赶快告诉约翰，约翰又急忙叫住了爵士夫妇。那毛利兵走到离神庙门口2步远时就站住了，只见他扭着脖子，支棱着耳朵听神庙里的声音，看来他的警觉性是挺高的，刚才听到了可疑的动静。就在那儿他站了足足1分钟，而且一动不动，眼睛死死盯着神庙的门。1分钟可对逃亡者来说简直比1小时还长呢。毛利兵晃了晃脑袋又走回去了，他抱了些木柴放进火堆， 借着火光可以看清他的面目表情，十分安闲了。随后他望了望天边的曙色，便又躺下去烤那冰凉的手脚了。没事了，威尔逊低声说。约翰听了，便发出指令，让爵士接着下山坡。爵士和夫人顺着绳子，就着地势，终于到了罗伯尔正等在那儿的窄路上。绳子又晃了三下，约翰带着玛丽滑下来了，没有出任何差错。五六分钟之后，所有的人都顺利地滑过峭壁，下了山坡。到那个深坑边上，大家汇合在一起，开始向山谷里逃。每个人都尽量拿出最快的行进速度，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小步跑。他们在争取时间，他们在争取生命。他们躲着有人住的地方，专门挑选隐蔽的小路，一直冲向深山。因为路途生疏，天色又暗，所以大家一路上磕磕绊绊，跌跌撞撞，甚至连滚带爬，再难堪的姿势也没人计较了，逃命要紧。大约是凌晨五点了，东方的天空变成灰白，在大片大片的云雾之上出现了淡蓝的颜色，连绵重叠的峰峦也显出了模糊的轮廓。不久之后，太阳就要出来了，大家的心情是自由而奔放的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不可能被毛利人杀死了，他们的胜利逃亡将给这吃人的部落以沉重的打击。然而逃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安全，已经成功了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此时是不是已经逃出了土著人的辖地，必须拼命往前跑。海伦夫人和玛丽的体力已经不支了，他俩几乎是被拖着、拽着、扶着、搀着朝前走呢。好在这两位女性都有坚强的信心和毅力，同时又有格里纳凡、约翰的全力帮助。罗伯尔则有点欢天喜地的劲头了。是的，他的营救胜利实现了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他浑身都充满精神，兴奋地给大家开路。威尔逊和穆拉蒂则主动给大家断后。一口气大家又跑了半小时，太阳就要从晨雾中跳出来了，大地尽染晨曦。唉，如果巴加内尔在队伍中该多好啊，他能给大家指出正确的路径和目的地，大家此时此刻更加想念他了，并为他的生死未卜特别担忧。他们一直向东跑，也就是在向高处跑，不管跑到哪儿，只要远离毛利人的山寨就好。此时他们的位置已高出道波湖500多英尺了。寒冷浸透了人们的肌肤，清晨的空气让人噤若寒蝉，前后左右层峦叠嶂，他们已进入了群山之中。格里纳凡没有更多的想法，他只求目前能逃出虎口，不至于让伙伴们再入狼窝。就先跑到深山之中藏起来吧，等以后再找机会出去。红日喷薄而出，他把万道霞光洒给了大地群山，也洒给了这些迫于逃命的人。刹那间，怒吼声升腾到高空，那是成千上万的喊叫汇成的咆哮，从山下席卷而来，在晨光中爆炸开去，震荡了浓雾，颤抖了大地。山雾挡住了格里纳凡和同伴们的视线，他们一时看不见脚下的山寨，但是他们能想到这喊叫声是从那里发出的，那里的毛利人肯定是群情激愤了。是的，无可争辩，这些吃人的土著居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太阳在冉冉上升，云雾在悠悠蒸腾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便看清了300英尺之下的情形。山寨里的毛利人倾城而出，纷纷叫骂着追了出来，就像疯狂的狗群。俘虏 已经被毛利人看见了，更响更凶的怒吼声又炸开来，荡涤着旭日里的雾漫和寒意，让人听了禁不住要站立。是的，除了毛利人的叫嚷声，还有恶狗的狂吠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穷凶极恶。面对这种追捕，有谁能逃脱呢？